我们看了这个立位地跟侵略时代的我们接触的生活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个立位地对我们的这个接触的生活的意义。那最后我跟各位提到这一个仪表，我们要谈到这个圣经的仪表应该有什么几件事我们需要必须要注意。我们谈到这一个仪表跟 allegory 有什么不一样，那我说这个用灵异这个字来翻 allegory 啊，不大也不是很适合。那后来有人这么提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翻成不是灵异解经，而是叫做灵然解经，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多少分辨。可是这个灵然解经也不是很好的翻译，不过至少是也许比灵异解经好一点啊。那后来有人问我说，这个仪表跟这个 allegory 啊，或者所谓灵然解经啊，就是 allegory 啊，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我们谈到在哪一方面不一样。可是我想到一个例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当初的关系怎么样。比如说啊，我们在新的圣经里面也是有一次用五个饼两条鱼的喂养了五千人。那当然了，从这件事上，如果我们说你看这个小孩子，他把他所有的很虽然是很少的东西奉献给神，神可以谢谢，神可以使用他，把他的奉献把他可以说发扬光大，或者是把他增加了很多，用这个小东西来喂养了五千人。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不是 allegory 并不是仍然解经啊。可是如果你开始讲说，好，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啊，是代表五个饼是代表我们的这个五官，这个两条鱼是代表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肉体。那开始讲到耶稣把这个饼拿来拨是代表什么东西，把鱼拿来拨是代表什么东西，把一大堆的东西加上去啊，那个就是 allegory。 那有那一种危险性，会甚至会很可能就把圣经很多的意思把它搞弄坏掉了。好，今天下午我想跟各位开始讲这个立位记，因为我们还要开始讲立位记这一段一段，他们看他们结果以前呢、啊，我们如果要了解立位记，必须了解立位记的 context， 它的前后文。换句话说，你只把立位记拿一本书拿来看，我们看得不大清楚。我们必须要了解啊，如果要明白立位记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立位记跟出埃及记的关系，立位记跟民数记的关系。我们应该把它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所占有的地位上看它的前后文，才能够了解。所以我大概很快跟各位提啊，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恩待了以色列人，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民族家把他们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出来。神把他们带出来之后啊，把他们带到西南山的时候，神才跟以色列人说，我要跟你们订立一个盟约，订立一个条约或者是盟约 covenant。 covenant 这个字啊，我想想盟约可能是好一点的翻译，或者是有人把它翻成圣约。这个约啊跟普通的条约不大一样，不过最靠近这一种圣经里面的条约的那种条约，最靠近的可以说是叫做宗族国。宗族国跟附庸国当中的条约，最靠近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约，或者圣经里面所说的 covenant。 那宗族国跟附庸国当中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啊，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宗族国，比如说像美国，美国就对这一个中美的一个小国家，比如说尼加拉瓜，尼加拉瓜那个国家，比如说美国说，哎，你现在这个国家啊，受这一个古巴的欺负很厉害，古巴好像在侵占你们啊，很危险，所以啊，我现在啊，我要帮助你，并不是因为我欠你什么债，可是因为我看你这个太弱小了，好像很容易被人家欺负，所以我想要帮助你，我自己愿意来帮助你。可是因为我要帮助你的缘故啊，我就对你提出某一些约束， OK， 也可以说是一种约束。 命令或者是约束。比如说美国告诉这个尼加那个这个尼加拉瓜国家说啊，好，我把这个美国现在最好的武器给你，比如说 F-16 帮助你去打这个防备你啊，能够防卫叫做古巴没有办法进攻你。可是、啊、我有一个约束，我的约束是什么呢？我所给你的这个军事上的秘密，我所给你的这些高级的很高级技术，你并不能够拿给苏联，你并不能够拿给古巴，你不能够拿给别人，那个就是约束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利未记里面有很多神的对以色列人的约束，神对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应该怎么做。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求以色列人做这件事？就是因为神的一个前提，神先拯救以色列人，先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神先恩待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之后，神才告诉他们说，好，我有这些事情，我约束，我要你这样做，我要你这样做。所以利未记的这些律法所讲明的这些事，如果不在这个盟约的环境这个观念去看的话，我们完全就是miss the point， 完全是没有办法了解他的作风。那这个盟约里面的他们里面的约束的作用是什么呢？这很重要的观念啊，并不是说因为这些人遵守了约束，并不是说这些人遵守了律法，神就不得不祝福他们，并不是这样。OK， 并不是说中美的这个尼加拉瓜告诉美国说：“哎，你这个武器啊，我绝不给拿给苏联，所以你武器给我。”美国规定给他，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如果神没有预先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祝福你，如果神没有对以色列人说我先拯救你，以色列人告诉神说，神啊，你说要用的你所有的律法我都来遵守，也没有办法使神来祝福以色列人。有没有听懂这个？再讲一次，这很重要啊，就说如果神没有说好我要恩待你，以色列人就是遵守了神的律法，遵守百分之百的遵守了，神也可以不恩待他。可是神先恩待他们之后，神先恩待以色列人之后，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继续恩待你们，我要继续跟你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如果你遵守这些我的约束，你遵守这些命令，你遵守这些律法，乃是使我能够继续跟你维持好的关系。如果你不守这些律法的话，我可能就不要再跟你维持这好的关系。可是遵守律法本身并不能使以色列人跟神当中开始好的关系，好的关系神要祝福要先存在，然后才有律法。遵守律法只是能够使神跟他的好关系维持下去而已。 OK，那如果神没有跟他们先建立最好关系的话，他们遵守律法100遍都没有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要知道利未记里面所讲的这一些啊，只是什么呢？并不是要使神对以色列人好，并不是要使神来祝福以色列，不是，而是神先祝福了以色列。利未记所讲的这些事，乃是要使神已经向以色列人所施下的恩典能够继续下去，能够使神跟以色列人当中所建立起的这个关系好关系能够继续下去，或者是说可以说利未记里面这些律法乃是要使人能够洁净这一位已经恩待他们的神，能够使他们保持跟这位已经恩待他们的神当中的关系，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掉。然后呢，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献祭，很多的这些事情，到底这个关系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啊，利未记，各位，当我们去念利未记的时候，有一句话常常出现在利未记的这本书上，是什么呢？就是神，我们常常见到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那个圣洁的观念呢，在利未记里面好几次，一次一次的重复，一次又一次的在那边很注重的很强调。 OK， 那我把整个的利未记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看法，我再画了一个图表，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事物分成两个大类，一大类，第一个大类是圣洁 ，OK， 第一大类是圣洁，那第二个大类啊叫做凡俗，就是啊common，普通的common。可是这个common的东西啊，就是不圣洁、凡俗的东西啊，这个是我自己翻出来，我不晓得，你晓得那个意思，就是不是分别为圣的，有一些是分别为圣的叫做圣洁。那一些没有分别为圣的叫做凡俗，就好像各位晓得那意思吧，看满啊，食物呀、yeah, OK， 食物就是这个啊，风俗的俗的那个食物，就平放的东西啊。不过这个平放的东西啊，他们要分成洁净跟不洁净。所以以色列人对一切的东西啊，一切的事件，一切的事情，从这个利未记的观念去看的话，要不是圣洁的就是俗物，那俗里面又翻成洁净跟不洁净。那现在还有一个观念，OK， 就说有些东西啊是一个俗物，叫凡俗，叫俗物，普通的东西啊，如果你把它分别为圣 sanctify， 如果你把它分别为圣的话，就可能成为圣洁的。可是圣洁的东西 OK， 比如说圣洁的东西，你把它 profane， 把它俗化之后啊，就变成一个幻死的东西。比如说你把一些，比如说牛，比如说我讲牛啊，牛是一个幻死的东西，食物。可是当你把它分别为圣，奉献给神的时候，它就成为圣洁的，成为圣洁的。那当你这个把这个奉献给神，成为圣洁之后啊，不洁净的人不可以吃，不洁净的人不可以碰到它。好，这个圣经里面曾经讲过一个叫做拿西尔人，就是有一些人啊分别为圣，在神面前许愿分别为圣，这些人呢，当他把他俗化之后，他分别为圣归于神之后啊，你讲我讲那个拿撒西人，你晓得吗？拿西尔人，对，拿西尔人 OK， 对不起，拿西尔人，对，就是平常的一个人呢，不是祭司。拿西尔人当他在神面前许愿说，比如说好，我在下两个月之内啊，我完全的分别为圣，我不喝酒，我不做什么事，我完全将自己完全归给神，这样的时候拿西尔人呢就变成圣洁的，因为经过他的圣洁分别为圣，他变成圣洁了。可是当他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或者是他沾污了或者怎么样，他就变成俗化，他就变成一个犯俗的人，他的圣洁就失掉了。这样是我们在利未记里面看得很清楚。可是呢还有一点，除了这个圣洁跟犯俗的 之外啊，我刚才说所有的俗物凡俗的呀、啊，分成洁净跟不洁净两大类。OK， 洁净的东西跟不洁净的东西。那有一些东西啊， 有一些东西是永远是不洁净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洁净它。所以那一些不洁净的东西，我们大概明天会谈到，比如说像那个动物里面的猪 pink 猪啊，有些不洁净的动物，对不对？不洁净的动物永远不洁净，你没有办法洁净它。有一些是永久不洁净的，可是有一些东西啊，它的不洁净是暂时的不洁净，暂时的不洁净。比如说有人去摸到一个人死掉的尸体，你就要洁净几，就几天之内你就变成不洁净的。那一种不洁净啊，并不是永久的，那只是暂时的不洁净。这种暂时的不洁净啊，你经过洁净的归洗之后啊，你经过了洁净的效果之后，你这个不洁净的可以变成洁净的。OK， 你这个不洁净的可以变成洁净的。可是一个洁净的东西啊，或者一个洁净的人呢，一个洁净的人，如果他污染的，变污染的，就是被污染的东西碰到啊，吐露叫做污秽或者污染的话，洁净的东西或者洁净的人就变成不洁净的人。OK， 现在有问题。好，有这两种分别了。事实上，我刚才说对犹太人的对整个东西的看法就是这样的，把这两个图凑合在一起，就是变成什么呢？你看，犹太人对一切的事情事物，其实分成这三大类：圣洁的、洁净的、不洁净的。一个不洁净的东西啊，或者一个不洁净的事、不洁净的人或者不洁净的东西啊，你经过洁净的礼之后啊，就变成洁净的。那洁净的东西，你把它分别为圣，就变成圣洁的。OK。另外一方面，圣洁的东西，你经过俗化就 profane 之后，它就变得不圣洁了，只是洁净。可是洁净的东西，你经过给它污染之后啊，它就变成不洁净。所以犹太人整个利未记这边看到，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好，很重要。现在我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圣洁的跟不会不洁净的绝不能够碰在一起。当他们碰在一起的时候，不洁净的那个东西啊会受破坏。所以比如说啊，圣经上讲过好几次，甚至到祭司，等一下我们看啊，当他们以色列人拿东西到圣殿里面或者到会幕里面来奉献给神献祭，他们所献的祭啊，我们等一下会看，有各种不同的祭物，其中有一些祭物，献上祭物，这个东西啊，一部分用火烧表示奉献给神，一部分祭司拿去吃，祭司来供养祭司。可是这种分别为圣出来的奉献给神的这些祭物，当祭司在某种情况底下不洁净的时候，那个祭司绝不能够摸到他。虽然他是祭司，如果他不洁净的话，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帮你这个祭司去摸到一个死掉的人，他就变成不洁净。那当祭司几天之内就算不洁净，在那个不洁净的这个期间里面，祭司绝不能够去吃圣洁的东西。因为祭司去不洁净的时候去吃圣洁的东西，神说必定要从民中把它cut off，把它什么除尽，就是神的审判和领导。换句话说，在这个观念里面呢，圣洁的东西跟不洁净的东西绝不能够碰在一起，一碰在一起啊，那不洁净的东西啊就被神的圣洁毁灭掉。 所以整个利未记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圣洁，神的临在，一方面是一个祝福，一个很大的福分，同时一方面也是很大很大的危险。神的圣洁，我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不要把我的比喻拖到太远的地方去，就很多错误东西出来了，就像我今天早上所说说的，没错啊，神的临在，神的圣洁，就好像一个电压很高的一个电源一样，你有很高的电源在那里当然很好啊，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对不对？可是一方面也是很危险，如果你不小心的话，电子，神的圣洁有那种观念在那里。那另外这节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要经过什么步骤，如果把不洁净的洁净变成洁净，把洁净的东西分别为圣成了圣洁，就接着献祭，接着 sacrifice。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利未记里面所说的很多的献祭，乃是要使那个暂时不洁净的东西，这个献祭把它洁净。所以有些人比如说圣经里面也许你会讲为什么，对，那个为什么也许等我们以后看到第七八章以后的那个地方，那个前面才看，我现在只是随便讲出来了。利未记里面谈到一个女人生了孩子之后，她一段时期不洁净，你要问说为什么、哦、那个问题以后再答。这样说，甚至跟我说，好，那这种不洁净的时候，那段期间里面啊，她过了那段时间里面，她要借着献祭才能够变成洁净的。所以就规定你要献什么祭，女人。就是生了孩子之后你要献什么祭，献什么祭 OK。 那当然这个献祭有一些洁净的啊，变成圣洁的，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拿西奥人，他是本来是洁净的，可是他要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要借着献祭成个圣洁的。或者是在大概在第八章第九章以后，我们看到祭司他们神把这个利未人，把祭司把亚伦的这个儿子啊，把他分别为圣，派他们当祭司，做祭的服务成了圣洁的。在那个时候这个献祭把他们分别为圣，我们可以看到献祭。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里面献祭有这么一个作用，能够把这个往这个方面推 OK。 可是当时我们也看到也有从圣洁到洁净不洁净往下面推的，对不对？也有这个步骤，就是圣洁的经过塑化变成洁净，洁净的经过一个污染或者 pollute 污秽就变成不洁净的。献祭能够推动这个方向，什么东西呢？推动这个方向呢，就是犯罪或者是灾病。所以当一个祭司有灾病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圣洁了。或者是普通的一个人，当他犯了罪或者他有灾病的时候，我们也看了啊，圣经里面谈到，我忘了是第几章，利未记里面谈到一些所谓长大麻风的人呢、啊。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的长大麻风，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长大麻风那种病，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长大麻风那个字啊，希伯来文要翻成中文很难翻。其实我们可以说圣经的所说的长大麻风那种人，不是真正的长大麻风，因为从考古学里面我们知道，大概在耶稣以前那个时候，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大麻风的那个病还没有存在。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所谓长大麻风那个，其实是指的一种特别的皮肤的病，
皮肤病。
那一个人洁净的一个人，当他有那种皮肤病的时候，有灾病的时候，他要变成不洁净，他要被赶出，离开这一个，离开原地。OK， 我刚才说啊，这个不洁净跟圣洁这两个并不能够碰在一起。我刚才说了，也许我给各位看几节圣经，能够帮助各位了解，而且印象也深一点。一般般你也不会说我在随便乱吹，有证据可以看。请各位看利未记第七章，利未记第七章OK， 我们看啊，20、21节，利未记第七章20、21节。利未记第七章，旧约圣经129页，利未记第七章20、21节，只是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就成为圣洁了，对不对？现在已经奉献了，成为圣洁。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憎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剪除，对不对？就说当你摸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啊，你就变成不洁净的。那这个不洁净的人绝不能够跟圣洁的碰在一起。所以你吃了献平安祭的肉，这个人必要从民中被剪除。有时候如果你不把它剪除，神会把它剪除掉，就可见那个危险性。利未记22章3节，利未记22章3节，利未记22章3节，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犯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洁净跟圣洁的很，不洁净跟圣洁不能够碰在一起。利未记15章31节，利未记15章31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沾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因为什么？帐幕是圣洁的。当以色列人身上带着污秽，或者是当他们的污秽污染神的圣所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所以好几节圣经让我们看到，不洁净污秽的跟圣洁绝不可能碰在一起，碰在一起的时候，不洁净的会被他破坏掉。好，我们再回来看他这个献祭。我说献祭就是要使这个往这个方向推的一种力量推动力。可是我们要记得啊， 圣经里面的献祭跟异教，就是在古代中东时代的其他的宗教的宗教仪式有非常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中东这个古代中东地带的那些其他的国家的宗教的宗教仪式啊，就是说只要你做了那个仪式，做了那个仪式，你看我的 ritual 的仪式，那个仪式就会在你身上产生某一些效果。换句话说，好像这个仪式啊，就好像有一种 magic， 一种啊什么魔术的力量一样。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参加他们的宗教仪式，不管你怎么样，你就得到那个宗教仪式的效果。所以换句话说，变成宗教仪式本身有一种好像魔术的力量，有一个 magic power 在里面。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如果没有听懂，我可以再解释，我就想办法解释。我意思就是说，在古时候的中东地带那一种宗教的仪式，当你 perform the ritual， 当你做那一个仪式，那仪式本身呢，就会带来某一些效果，就好像说那个仪式本身里面自己有一种魔力在那里，或者是一种，我说魔力就是说一种魔术的力量在那里，会有那个效果。可是圣经里面的献祭没有那种魔力，不是，就是不是这样说，因为你这样做，你做了这个仪式，这个仪式本身会带那个效果给你，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不同点。请各位来看以别圣经。OK， 我还没看那个圣经，我先讲另外一件事，跟这个有关的。在这种其他的宗教里面呢，他们不管是献祭也好，或者他们做什么宗教仪式也好，这是人呢想办法，用人的办法想要来 manipulate God， 怎么说？人的方法要来 manipulate， 怎么说？操纵神，对，用人的办法想要操纵神，在其他宗教里面，我等一下要跟各位讲一下，讲一下啊，这个有关的东西。好，我等一下跟各位讲，再等几分钟，我先把这个讲了。他们就是说用其他的宗教的方式啊，就是想一个宗教的方式想要来操纵神。可是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献祭或者所有的宗教仪式，并不是我们人可以借助这个仪式来操纵神，不是。因为这里面的献祭，这个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宗教仪式是哪里来的？是神告诉我们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并不是人用人的办法想要来操纵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几节圣经。可能看到圣经以后，我要给个考试，所以要好好的看一下啊。我不会发纸张给你写，不过要糊弄各位。利未记第四章二十节，利未记第四章二十节，那里啊，乃是讲到你献什么祭的时候啊，你为这个会众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怎么办？说你应该这样做这些事，在那里告诉祭司啊。好，第二十节，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第二十六节，第四章二十六节。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 赦免三十一节，又要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新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第十二章第七节，第十二章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取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好，各位啊，我们刚才所念的
啊，赎罪就是赎什么？
赎罪啊，就是赎他们的罪啊。OK， 这个关于这个赎罪的事情啊，对对。等一下，我们看这各种不同祭的时候会清楚一点，可以等一下好吧？如果你有问题，可以随时问的。不过如果我晓得以后我要回答的话，说我们等几分钟才回答，所以不要客气啊，可以随时问问题啊。OK， 我们看了这几整一段圣经里面，你看到什么东西？利未记、摩西、神这个摩西强调什么东西？啊？讲到什么东西？他必蒙赦免，对不对？强调那一点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因为你做了这一个献的这个祭，这个祭本身呢就好像一个魔力一样的，你就效果都来了，并不是这个，而是强调谁赦免，就是神赦免，神赦免的，就是说并不是献祭本身，并不是你所说的这个祭物本身叫你得到赦免，而是神，因为你按照神所说的方式，神为你所预备的献祭的方式你去做，你这样做了，结果啊，神说好，我要赦免你，并不是献祭本身，不是这个祭物本身把你的罪除掉，而是神，你这样做了以后，神愿意把你的罪除掉。这个是其实我没有用那个，没有跟各位讲那一个字啊。其实我所讲的这个是什么呢？叫做 theology of sacrifice， 就是献祭的神学。其实你不会有时候神学是多么很渺茫的什么东西，很可怕的东西啊。就是你了解，在圣经里面 来了解一个系统，或者能够了解神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啊，根本就是神学问题。所以刚才我跟各位讲的这个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管理献祭的神学观， The theology of sacrifice。 好，还有一件事我要跟各位讲，我想一想啊，这些基本的观念虽然各位会也许心会在那着急说，我要我们这次一共有六堂，你今天早上讲一堂，今天下午讲一堂，我们还没进入到利未记。也许我想啊，先把重要的观念讲完以后，如果你需要开快车的话，我可以开飞机一下过去。不过啊，还没有做那个以前呢、啊，这些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的话，我讲一大堆也没用。所以我宁可刚刚开步的时候慢一点，让各位先把这个根基打好。以后啊，也许我们可以开快车，如果需要的话。对，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啊，就是圣洁的观念，神是圣洁的。利未记里面神一再的强调他是圣洁的。那到底这个圣洁的观念是什么呢？神是圣洁的。 神是 holy， 神的圣洁是什么一回事呢？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什么意思？因为一天到晚这个立位记里面一再的强调神的圣洁的问题，对不对？圣洁，那到底圣洁的观念是什么？好，圣洁的最基本的观念呢，就是说在基本上 essentially divine， 他们说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本身，我的本质本身呢就是神。 OK， 圣洁的基本的观念其实是在哪？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啊，神是圣洁的，他就是神，只有他是神，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的神。那圣洁当然有一些圣经学者会说，圣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的分别，从其他东西把它分别出来，其实分别出来还不是圣洁的整个的观念。圣洁的整个的观念其实是说本身我的本体 essentially 在本质方面就是神。那圣经里面的观念就这位神啊，跟其他的东西，跟其他的对照物完全不一样，完全分别出来。神并不是这一个世界，这个宇宙的一部分，神不是，神跟这个宇宙是完全分开的。 OK， 圣洁本身就是说神是基本上他就是神，而这个神跟这个宇宙是分开的，不完全一样，不是这个宇宙的 一部分。也许我现在 parenthetically 再跟各位讲一件事啊，也许可以帮助我放在头脑里面。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啊，圣经里面跟我们强调一点啊，就是讲到两方面，一个讲到神的超越性，就是说神超越这个宇宙。 OK， transcendent 超越，我们中文要翻译超越 transcendent， 就是神超越这个宇宙，换句话说神不是这宇宙的一部分，神跟宇宙完全不一样，超越宇宙，超越这个神，超越宇宙，神不是宇宙一部分。我也看出来了，可是同时一方面圣经也说神是 immanent， immanent 中文有时候把它翻成变在，这样是这个是偏的，大概还有一个好像这样还是什么我忘了啊。哎，这个哦 OK， 好，现在呀，就说好，其实啊圣经里面所说的现在啊，我们中午有两句话其实不大准确，我这是题外话了，不过是可以帮助我们，你开始会想到说为什么这个神学家讲话会特别不是吹毛求疵的，就是比较很精细的分别啊。我们中国人啊，中国基督徒，我听那话听了好多次，讲两句话其实不合乎圣经。他们说是什么呢？他说神是无所不在，神是无所不能。你想那话对不对？对不对？神是无所不能，神是无所不在，对不对？对啊，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无所不在。我请问各位啊，神在不在地狱？